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朝鲜发射太空卫星，韩国日本发布短暂撤离和隐蔽警告，
美国敦促土耳其允许瑞典加入北约，北约秘书长表达审慎乐观，
中国5月份制造业 PMI 指数不及预期，股市迈向熊市，
债务上限协议通过程序委员会，众议院预计今天进行全院表决。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国防官员周二透露，拜登政府将向乌克兰再提供3亿美元的新军援，预计这批援助方案将包括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所使用的弹药。这批援助方案预计将于周三宣布。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最新援助包括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海马斯所使用的火箭，以及更多的坦克弹药和反装甲能力。乌军预计很快将发动反攻。官员们还指出，美国将提供祖尼非制导航空火箭和 AIM-7 雷达导引空对空导弹。对于空中支援，军援方案还包括复仇者防空系统与毒刺地对空导弹系统。这批援助方案一旦公布，将是美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第39次动用总统提取权，从国防部现有库存中提取武器设备。
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胜选连任两天之后，华盛顿目前已经开始要求土耳其放弃反对瑞典加入北约的立场。对此，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30号表示审慎乐观。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瑞典和芬兰去年扭转几十年来的犹豫态度，正式申请加入北约。斯托尔滕贝格认为，瑞典距离及时参加7月11号到12号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召开的北约峰会已经是触手可及。斯托尔滕贝格在北约峰会前的外长会议前夕，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告诉记者，即便没有任何保证，但我们绝对有可能达成一项解决方案，并在那时决定让瑞典成为正式成员。而正在前往北欧访问的国务卿布林肯也说，瑞典政府已经着手处理土耳其关切的问题。他敦促土耳其立即敲定让瑞典加入北约，强调这个北欧国家已经采取重要行动，化解土耳其对瑞典加入北约的疑虑。
联邦众议院程序委员会周二晚间以7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提高债务上限协商的法案。在保守派强烈反对之下，国会已经通过第一关重大考验，预计周三晚间将进行全院表决。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上周末已就多达99页的2023年财政责任法案达成共识，同意削减联邦支出，并提高债务上限到2025年之后。不过，保守派对这个协议感到不满，因为他们已经同意众议院共和党人上个月通过的一项法案。但是，这次协议中减少的支出远低于当时的法案内容，而共和党领袖正在四处奔走，设法让这份协议通过委员会的表决。右翼共和党人罗伊周二上午在保守派自由党团召开的记者会中表示，每一位共和党人都应该投票反对这项协议，这是一份糟糕的协议，没有人让我们来这里再多借4万亿美元，却没有得到一丁点的回报。
由于需求减弱，中国五月份制造业活动的萎缩速度已经超过预期，这给北京当局带来了巨大压力，也加剧了投资者的悲观情绪，使中国股市正在迈向熊市。据中共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说，官方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8.8%， 不仅低于4月份的 49.2%， 也低于 50% 的荣枯线。同时，这项数据也跌破了路透社经济学家预测的 49.4%。 而且5月份服务业活动进一步放缓，官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4.5%， 比上个月下降了 1.9 个百分点，这是4个月以来最慢的增长速度。对此， 中粮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庞明对路透社说， PMI 数据显示中国可能正在走向 K 型复苏。 K 型复苏是指不同的行业、企业或社会群体的复苏速度和程度不一致，形成一个分叉的走势。庞明说，如果没有高效有力的政策行动促进更广泛的复苏，低迷的内需需求可能将影响中国的可持续增长。
据美国军方周二表示，一架中共战斗机近日曾在南海国际空域以不必要的挑衅动作拦截美国军用飞机。美军印太司令部周二在声明中说，本月26号，中共歼16战斗机直接切到美军 RC-135 电子情报侦察机的前方，迫使美机飞进该机后方的乱流。从空军公布的影片显示，中共战机的距离很近，造成的乱流让美军军机晃动不已。美军印太司令部指出，这架军机 RC-135 侦察机当时正在国际空域执行安全与例行作业。声明还表示，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美国将继续自由而且负责任的飞行、航行和行动，并依据国际法对所有国际空域的船只与飞机予以尊重。同时，美方也期待印太地区所有国家依据国际法安全地使用国际空域。
据韩国军方表示，朝鲜已经在当地时间5月31号向南方发射了一枚他所说的太空卫星。这次发射导致韩国和日本部分地区发出紧急警报。朝鲜此前曾说，将在5月31号到6月11号期间发射一颗军事侦察卫星，以加强对美军活动的监测，并说这次将向南发射火箭，预计各级组件和碎片将会从黄海上空落下并落入太平洋。当地时间31号早上6点32分左右，空袭警报已经在韩国首都首尔响起，首尔警告市民为撤离做好准备，但后来有发布提示说撤离的警告是错误发出。而日本政府今天清晨也通过全国瞬时警报广播系统向冲绳南部地区的居民发出紧急警告，要求在外面的居民进入室内隐蔽。在周三发射前，美国国务院曾经强调，朝鲜任何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发射都将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多项决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参议员乔曼钦预计国会将顺利通过债务上限协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富达投资公司下调了推特的股权估值，认为相比马斯克收购推特时支付的价格，现在推特的估值只有当时的三分之一。最近，马斯克自己也曾经抱怨说，相比支付价，推特的估值不到当时的一半。然而，富达给出的估值比马斯克所说的要更低。自从马斯克接管之后，推特开始陷入财务困境。马斯克完成对推特的收购后，根据协议，推特将增加大约130亿美元的债务，而且要为这笔债务支付利息。而为了增加收入，马斯克推出推特 Blue 付费认证服务，但是这项服务并没有带来多少收入，订阅者不到月用户的1%。目前，推特的估值只有大约150亿美元。在去年的收购中，马斯克获得推特79%的股份，花费250多亿美元，还有其他一些投资者参与交易。虽然推特面临诸多问题，今年马斯克个人拥有的财富仍然增加了480亿美元，但主要是特斯拉股价上涨带来的增益。
周二，包括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在内的数十位专家联署了一份简短声明。声明称，应对 AI 所带来的人类灭绝风险，应该与应对疫情以及核战同层级的全球优先要务。非营利组织人工智能安全中心公布的这一最新声明，并没有详细说明 AI 可能带来的潜在生存威胁，但是人工智能安全中心表示，这份言简意赅的声明 旨在开启针对 AI 技术风险的讨论。而声明的联署人包括来自 AI 领先企业谷歌和微软的多名专家，其中签署人之一被称为人工智能教父的辛顿，过去也曾经提出类似的警告。他们最大的担忧是所谓通用人工智慧的崛起，也就是具备人类认知能力的人工智能。他们担心人类将失去这些超智能机器的掌控权。专家曾经警告，一旦持续发展下去，这可能对物种和地球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据苹果公司周二向开发者发送的一封电子邮件，预告2023年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23 还有一周即将召开，并暗示了传闻已久即将发布的苹果混合现实头显。这封邮件主要是告诉开发者 WWDC23 的日期，主题演讲将在6月5号举行。目前，关于 WWDC23 的传闻大部分是关于苹果即将推出的混合现实头显。这款混合现实头显预计将会是一款独立的硬件，配有不可拆卸的电池，并通过摄像头、眼球追踪和手势追踪技术，很可能会提供一种不需要额外手柄的操作方式。同时，由 App Store Connect 的信息显示，这款头显的操作系统会是 XROS。另一方面，苹果很可能会在这次大会上发布这款产品的软件开发工具包 SDK 和其他开发者工具，帮助开发者为新产品开发应用。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本周二起，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已经开始在全美几个关键提前投票的州展开竞选活动，包括爱荷华州、新罕布什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而川普本周也将在爱荷华州举行活动，显示共和党内的提名竞赛已经激烈地展开。请听报道。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自上周三在推特上正式发起了总统竞选后，本周开始访问三个提前投票州。预计他将先到爱荷华州进行为期两天的竞选活动，然后前往新罕布什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进行巡回宣传。作为最有实力挑战前总统川普的共和党候选人之一，德桑蒂斯此行备受关注。周二当天，他的首场活动已经在爱荷华州的德梅因举行。与在推特的一个语音论坛上宣布参选总统不同，这次活动仍是一次老式的竞选机会。而德桑蒂斯上周在推特上启动竞选时曾遇到了技术故障，导致活动推迟并数次中断，引来川普和其他竞争对手的嘲笑。对德桑蒂斯而言，爱荷华州是他的一个关键州，因为明年二月的爱荷华州党团会议将是全国第一场提名竞争，该州庞大的福音派选民有时会与川普意见相左。2016年，川普在该州的党团会议中输给了时任总统候选人、德州联邦参议员特德·克鲁兹，而新罕布什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也将在之后的几周内选举总统提名人。川普目前仍是共和党竞选中的领跑者，本周四也将在爱荷华州举行一场活动。同一天，德桑蒂斯将在新罕布什尔州举办活动，显示他们的提名之争即将进入一个更加激烈的阶段。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二，在莫斯科平民区遭到多起无人机袭击之后，俄国总统普京回应，指责乌克兰企图利用这种方式吓唬和挑衅俄罗斯，强调将加强防控系统。但基辅当局否认参与此事，白宫也重申，华盛顿不支持对俄罗斯境内发动袭击，而是专注于帮助乌克兰夺回领土。请听报道。
周二，莫斯科最负盛名的一些地区遭到无人机击中，包括约瑟夫·斯大林时期精心打造的同名宏伟大道，以及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精英们居住的莫斯科西部奥汀佐夫斯基区。莫斯科西南部的居民说，他们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凌晨2点到3点左右听到巨响， 最后有汽油味产生。一些人拍摄到一架无人机被击落。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表示，在清晨的袭击中有两人受伤，其中一人被送往医院，但没有死亡报告。莫斯科的机场也保持开放。随后，俄罗斯当局宣布，周二凌晨的袭击共有八架无人机瞄准人口超过2000万的莫斯科和莫斯科地区的平民区，但他们不是被击落，就是被特殊电子干扰器引开。对此，俄国总统普京随后表示，乌克兰选择了试图恐吓俄罗斯、俄罗斯公民和攻击住宅楼的道路，这显然是恐怖活动的一个迹象。他强调，已经受到广泛预警系统保护的莫斯科周边防空设施将会得到加强。不过，乌克兰总统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否认基辅直接参与对莫斯科市区的攻击，但他说乌克兰乐见事件发生，并预测会有更多这样的事件发生。对于莫斯科市区遭无人机袭击一事，白宫周二表示，美国仍在收集有关无人机袭击莫斯科报告的信息。白宫在声明中说，我们已经看到了这则新闻，我们仍在收集所发生事件相关信息，并重申华盛顿不支持对俄罗斯境内发动攻击，而是专注于帮助乌克兰夺回其领土。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二，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对于国会通过债务上限协议表达乐观，认为两党将会构成足够多的票数并且通过。目前两党都有少数零星的议员表示不支持其中的一些条件，但预计这不会影响最终的投票结果。请听报道。
据民主党国会参议员乔曼钦周二表示，他绝对相信拜登总统和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达成的债务上限协议将在两党支持下获得通过，尽管一些激进派和保守派可能会投票反对。参议院能源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主席曼钦在接受西弗吉尼亚当地媒体采访时说，如果你要找到理由反对国会协商的什么，你总能找到不够好、不足够的东西。然而最重要的是，现在双方已经进行了谈判。他强调，现在是否会有共和党人不投票？肯定有。会不会有民主党人不投票？当然也会。但是否会有足够多的人投票通过？我认为绝对够。目前，曼钦正在这项最终的协议中获益，因为山谷管道包括在协议中。这条天然气管道从他的家乡横跨弗吉尼亚州南部。共和党人称这条天然气管道是加强美国能源独立的关键。然而，他的民主党同僚、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蒂姆·凯恩对此则表示担忧，并发誓要努力使该项目从最终的债务限额法案中剔除。凯恩的发言人告诉多家媒体，参议员凯恩对这个工程被纳入协议感到失望，并表示这与债务上限无关。不过整体而言，目前该法案已得到两党温和派的支持，但是否足以在众议院获得218票和在参议院获得60票还有待观察。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乌克兰对伊朗实施长达50年的新制裁，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财政部宣布制裁非法生产、销售芬太尼的多个外国实体；
曾经指控拜登性侵，美国女子寻求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
美中紧张局势下，中国科技业总部纷纷外移以寻求生存。
科学家警告，佛州海岸的海藻堆可能含有致命的食肉细菌。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二，乌克兰当局对伊朗实施了一个为期50年的新制裁，作为伊朗提供武器给俄军的回应。乌克兰议会在宣布制裁行动中包括禁止向伊朗出口军事和军民两用商品，以及暂停有利于伊朗军民的经济和金融义务。制裁还禁止伊朗货物通过乌克兰过境，并禁止伊朗飞机飞越乌克兰领空。本月以来，俄罗斯使用了大量伊朗制造的见证者无人机，加强了对乌克兰的袭击，导致许多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和平民死亡。上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要求伊朗人民不要成为俄罗斯恐怖活动的帮凶。泽连斯基表示，截至上周三，俄罗斯向乌克兰共计发射了超过1160架的伊朗无人机，其中约900架被乌克兰击落。此后几天，俄罗斯继续加强空袭乌克兰的力度，而且这一数字还在增加。
曾在2020年大选期间指控总统拜登涉嫌性侵的美国女子李德周二现身莫斯科，说她自己正在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寻求取得俄罗斯公民的身份。现年59岁的李德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以串流进行的采访时说，她是以度假者的身份前来俄罗斯。1993年曾在拜登国会办公室短暂工作过的李德说，一名共和党议员告诉他，他的人身安全令人担忧后，他希望自己能够留在俄罗斯。根据李德2020年初声称，1993年8月，时任联邦参议员的拜登在国会山庄走廊性侵当年29岁的他，因而成为媒体焦点。但拜登曾经断然驳斥这项说法，并说，这不是真的，我明确地说，这事从来没有发生过。目前还不清楚李德的指控是否曾经受到正式调查，但李德说，自从他2020年公开指控拜登性侵后，便不断地接到威胁，有人威胁要让他入狱，也有人威胁他的人身安全，甚至有人说他是俄罗斯特务。
随着美中贸易紧张局势升温，尤其是华府近年来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祭出制裁行动之后，中国科技业者往美国发展的难度已越来越高。路透社报道指出，为了减低美国政府的关注，部分中企开始在海外设立总部。部分中国科技业主近日表示，他们需要进一步取得海外永久居留权或公民身份，才能避免中国企业在美遭受的限制。而为了防止遭到中共当局的报复，一名深圳科技业业主莱恩受访时拒绝透露姓氏。他表示，他成立3年的软件新创公司在东亚有约100万名使用者，在北美也拥有庞大的用户群，现在是达到前往美国拓展事业版图的阶段。他和路透社采访的其他7名中国科技企业家一样，都在试图取得他国的永久居留权或身份。据深圳商业顾问公司北美生态系统研究所执行长彭家荣说，中国企业寻求在海外重新建立公司总部，甚至在公司定位上去中国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据彭博社周二报道指出，台湾驻美国大使萧美琴30号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举办的早餐会上提到，台美之间没有签署避免双重征税的条约是不公平的，这阻碍了台湾半导体公司的投资，并说他希望最近的贸易谈判能促成两国政府之间达成更深入的协议。萧美琴说，台北和华府之间没有达成防止双重征税的协议，包括台积电等台湾企业都发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他们进一步在美国扩大投资的障碍。萧美琴指出，台湾是美国前10大贸易伙伴中唯一一个没有和美国签订防止双重征税税务协定的国家，因此台湾企业包括很多在美国投资的半导体企业，在美国缴纳的税款比在其他外国投资多很多，这并不公平。他提到，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最近成功举行了新一轮会谈， 他期盼未来台美双方能够走得更远，签署更多互惠的双边贸易协议。
近日，一些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生活在佛罗里达海岸海藻中的危险细菌，可能会增加民众的健康风险。这种海藻被称为马尾藻，通常是厚厚的纠缠在一起的藻类团。马尾藻一旦被冲上岸，就会开始腐烂，并产生有毒气味。科学家们警告说，马尾藻有可能与被弧菌污染的塑料垃圾混在一起。美国疾控中心表示，一些创伤性的弧菌感染会导致坏死性筋膜炎，有开放性伤口割伤或划伤的人可能会通过直接接触淡水和海水的混合物而接触到弧菌，而弧菌可以侵入血液，引起严重的危及生命的疾病，症状包括发烧、发冷、血压下降和皮肤起泡。疾控中心警告，遇到这类症状大约有 20% 的人会死亡，有时是在发病后一两天内死亡，呼吁民众需要多加留意。
根据本周释出的一段视频显示，日前有三名享受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假期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在走向南加州圣克莱门特码头剧场时，遭到多达40名少年暴徒的尾随和殴打。队员们说，他们只是口头制止这些青少年在南加州海滩上燃放烟花，就引发他们的反弹。其中一名军人亨特·安东尼诺说，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是海军陆战队的，以为他们会因此离开，但他们没有。视频显示，上周五傍晚，当队员们走上几级台阶时，尾随的一些暴徒大喊滚开，然后有人跑上来对走在最后的安东尼诺拳打脚踢。安东尼诺在犹豫片刻后把攻击者击倒，暴徒们随后蜂拥而上，直到一男一女冲过来大喊让暴徒停止后，袭击才结束。至少还有一名海军陆战队员也遭到了暴力攻击。警方说，考虑到嫌疑人的数量，这起事件被认为是使用致命武器进行袭击，表示要查明所有责任人，并会依法起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凯斯席勒全美房价指数止跌回升，东南部房价上涨最多，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周二，美国股市涨跌不一，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超过100点，不过芯片大厂英伟达的市值当天突破10000亿，受到科技股提振，纳指收涨。自拜登和国会众议院议长就提高美国债务上限达成初步协议后，目前投资者正在等待折中的协议是否能在6月5号的最后期限前实施。众议院规则委员会在周二下午审议这项法案，预计众议院将在周三晚上临时加班进行全院表决，随后把法案提交给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进行表决。其他资产方面，接近美股尾盘，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跌11.8个基点，收在3.6866%，2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跌10.56个基点，收在4.4563%。油价方面，OPEC Plus 会议定在6月4号在维也纳举行。会议召开前，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下跌4.42%，是2周来第一次跌破每桶70美元，报每桶69.46美元。布伦特原油跌幅也达到了4.43%，收在每桶73.54美元。
尽管美联储近日淡化了再次加息的可能性，但是交易员们似乎已经开始打赌，美联储可能会比想象中的更加鹰派。市场数据显示，目前6月份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是60%，基本上放弃了对今年下半年会有几次降息的压注。据 BMO 美国利率策略主管林根指出，在暂停加息的情况下，重新启动紧缩会非常困难，因此市场对停止加息的预期并不像原来那么高。《华尔街日报》表示，美联储官员可以先看看加息对经济的渗透情况， 然后再决定是不是需要再加息。许多分析家认为，在这个加息周期中，任何一次暂停加息都会被视为永久性的，同时也警告说，走走停停的政策可能会让市场感到不安。
据 CNBC 近日报道指出，中国的青年失业率目前正在创下新高。统计显示，今年四月份，16岁到24岁的城镇青年失业率达到 20.4%， 是全国城镇失业率 5.2% 的近四倍。而在今年6月份时，中国还有1158万名大学毕业生将离开校园，预料青年失业率将进一步恶化。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姚璐和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李晓光的研究发现，中国还有四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学非所用，这一比例比青年失业率还要高。姚璐说，大学泡沫终于破裂，1990年代末期开始的高教扩张创造了大量的大学毕业生，但高技术工人的供需出现失调，中国经济并没有赶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从事跟他们的训练和学位不相称的工作，而这些工作过去主要都是由没有大学学位的人在做。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财政部周二宣布，拜登政府将制裁17个参与在国际上销售生产非法药品设备的个人和实体，其中包括7家中国实体和6名个人，他们直接涉及毒品或芬太尼的制造和销售，并利用不同渠道向美国境内输出。请听报道。
据财政部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说，当天受到制裁的实体与个人，因为直接或间接参与了用于将合法药品的假冒商标印在非法生产的药丸上的压丸机、模具和其他设备的销售，这些通常含有芬太尼的药丸频繁地被运往美国市场。受到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制裁的包括广东惠州的压丸机供应商、有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及与该公司有关联的三名中国公民郭春燕、郭运年和郭瑞光。声明表示，财政部是根据14059号行政命令对有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郭春燕和郭运年进行制裁，因为他们从事了或企图参与非法药物的国际扩散，并构成重大危险。对郭瑞光进行制裁，是因为他直接或间接代表有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采取行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财政部副部长布莱恩·尼尔森说，财政部的制裁针对推动全国各地芬太尼中毒和死亡人数激增的致命供应链的每个阶段，含有芬太尼的假药是导致这些死亡的主要原因，每年摧毁成千上万的美国家庭。我们仍然致力于利用所有权力来打击非法药物生产的帮凶，以破坏这种致命的全球生产并应对这些药物构成的威胁。在财政部宣布的这些制裁后，国务卿布林肯当天也发表一份声明说，美国是制止非法制造和贩运芬太尼和其他合成药物的全球努力的领导者。这是拜登政府通过破坏全球非法芬太尼供应链来拯救生命的政府行动的一部分。这些行动针对的是从事非法活动的个人与实体，而不是特定国家。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根据最新公布的全美房价显示，美国住房市场的激烈竞争以及低供应量正在推动房价重新上扬。标普道琼斯指数的总经理克雷格·拉扎拉认为，此前的房价下跌时段可能已经结束。请听报道。
根据周二公布的标准普尔·凯斯·席勒全美房价指数显示，在全国范围内，三月份的房屋价格较2022年3月份上涨了 0.7%。标普道琼斯指数的总经理克雷格·拉扎拉在一份新闻稿中说，我们一个月前所看到的房价小幅上涨， 在2023年3月就开始启动了。虽然两个月的房价连续上涨并不意味着明确的复苏，但三月份的数据结果表明，始于2022年6月的房价下跌可能已经结束。拉扎拉指出，全美范围内房价的上涨正在加速，这在更细化的层面上也很明显。其中，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坦帕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是20个城市中三月份同比涨幅最高的地区。夏洛特取代了亚特兰大，名列第三。与一年前的房价相比，20个城市中的19个报告了较低的价格，只有芝加哥出现了 0.4% 的增长。拉扎拉还补充说，在我们的报告中，最有趣的问题之一仍然是鲜明的区域差异。我们越往西看，房价就越低。位居榜尾的西雅图下降了 12.4%， 超过了旧金山下降的 11.2%。而美国东南部上涨了 5.4%， 仍然是全国房价上涨最强劲的地区。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